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前天上午6:05的飞机从旧金山起飞那因为他们需要很早起床他们开车要一段时间，然后要接送所以他们差不多3点钟就起床了为什么从旧金山走呢？因为旧金山的飞机稍微早一点，到那边也稍微早一点因为他们到那边之后呢，他们还要开车到 Springfield。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大概下午将近2点钟，然后租个车折腾了一下呢，差不多到3点才出发，结果赶路赶到那边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吃饭了还好聚会还没开始，所以非常的赶了。那我们连中饭都没机会吃所以这次我们说还是早一点去吧本来甚至想说礼拜四晚上就去到那边还可以休息一下，可是没有飞机机位不够这样实在很不容易。我们感谢主我们短宣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这样的摆上能够不辞劳苦这样的去。他们第一站呢是到 Springfield, 分成两队一队到 Springfield, 在 Missouri, 另外一队到 Wichita, 在 Kansas, 所以然后今天他们又到不同的3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实在需要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我自己个人觉得短宣呢不只是对当地教会有帮助，对我们自己个人也很有帮助帮助我们学习传福音，学习传福音的负担对我们的灵性都是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再过2个礼拜呢，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宣道年会今年我们请到苏文峰牧师来讲宣教与我。那苏牧师是海外校园杂志的创办人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对海外校园杂志不会陌生这是一个专门对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传福音的刊物，每月出一期。那苏牧师他有很多这方面的福音的传福音的经历，宣教的经历所以他会来带我们这次的宣道年会。那我们第一天晚上9月6号晚上礼拜五是一个福音性的聚会是对福音朋友的所以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邀请你的福音朋友来参加我们外面的桌上有一张这个绿色的单张就是专门为礼拜五晚上设计的，他要讲的题目是迎向悲惨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我相信应该对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很多的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大家等一下出门的时候可以去拿一份邀请的朋友另外呢，我们也有印这个卡片讲到宣教与我，我们有3天的这个宣道年会除了礼拜五晚上是福音性的，礼拜六早上我们是讲中国教会复兴宣教史礼拜六的晚上讲到爱在中华，讲到宣教士来华的见证。礼拜天早上2堂我们是 combined service, 联合的聚会。第1堂讲宣教与我，第2堂讲宣教的人生。希望你出去的时候也可以拿一份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些聚会，也能够参加这些聚会。我们很难得能够这样的安排。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呢，也是跟宣教有关系的。在使徒行传1章8节如果弟兄姐妹或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荧幕上面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预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清晨，让我们来到这么一个美好的殿宇，能够敬拜你，能够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儿女，能够来到殿中瞻仰主的荣美，能够来到殿中唱诗赞美你，祷告向主祈求，而且听主你自己的话。主啊，这是一个何等的福分，帮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讨你的喜悦，也帮助我们在这里听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意，也帮助我们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这样仰望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他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不是马上就升天了，他在世界上还待了40天之久，他向门徒显现讲神国的事。可是呢，他的门徒呢，还有一些人呢，对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呢，没有搞清楚他们还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所想的是主耶稣所带来的能够帮助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主耶稣提醒他们，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在这边看到主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门徒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门徒去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时候，主耶稣要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你看，这是主的心意，主要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去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那主耶稣他不只是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差派，他更是给他们权柄跟能力。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主耶稣他有权柄，他把这权柄赐给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同时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也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必得到能力。所以主耶稣不是说只是单单差遣他们，他也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我们看到他们后来去了哪些地方呢？这边有个地图不是那么的清楚。中间呢耶路撒冷这是巴勒斯坦地耶稣所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地图，现在的以色列耶路撒冷在这里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呢？他们主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犹太全地大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呢？直到地极这个地极呢，在当时来说呢，就是现在的欧洲地方，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遥远的地方。这个是后来保罗三次旅行布道，他的一个布道的路线图。所以主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今天呢，我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呢，是初代教会他们怎么实践主耶稣给他们的这个吩咐。第二个呢，我要看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来实践主所给我们的吩咐。第三个呢，我要来看我们个人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第一个，我们看初代教会的实践。初代教会当主耶稣这样讲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圣灵后来降临了没有？降临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圣灵从天降下，那有什么迹象呢？就讲到说，好像天上有大的响声，有一阵风吹过圣灵好像火像舌头一样从天降下来在门徒的身上，门徒就说起别国的方言圣灵降临了，在第二章圣灵就降临了。然后呢，门徒有没有得着能力呢？有啊。我们看彼得，他原来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他三次不认主，可是当圣灵降临之后，他居然能够站起来，他能够高声来为主做见证。他的见证是什么呢？他不是什么高言大论，他不过是把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告诉大家。他3年多来与耶稣一同生活，一同传福音看着耶稣的一言一行他都非常的清楚，甚至耶稣被抓去审问，耶稣后来复活向他显现，这些他都经历。因此他就把耶稣见证给众人，结果那一天门徒就添了3000人。哇，这是一个何等的能力！原来这么一个微小的一个门徒，这么一个胆怯的门徒，如今却有这么大的力量， 因为圣灵降临了。后来他们有没有到？他们后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啊。彼得还在圣殿的门口呢，医治一个瘸腿的人，他还被去抓去官府啊。那他是那么的有胆量、有能力，他不怕了啊。他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以前非常的胆小，如今却靠主有胆量，而且他被关在监狱里面，还有天使把他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真是得着能力，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也在耶路撒冷啊传讲神的道。那后来他们有没有到犹太跟撒玛利亚去呢？有的。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去的吗？受到逼迫了，被逼去的。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反被石头打死，对不对？第八章就讲到教会受逼迫啊。第八章第一节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了。啊，本来门徒在一起好好的啊，他们一起吃饭，生活在一起啊，你爱我，我爱你，非常好啊。可是这个不是神完全的心意，神要他们出去把福音传开了。所以后来教会受到逼迫，他们没有办法再生活在一起了，就只好往犹太地区，往撒玛利亚各处去了。所以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 有一个门徒腓力，他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啊。第八章第五节，第十章也讲到彼得到该撒利亚一个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给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哥利牛。除此之外，圣经也提到其他人继续往北走，到腓尼基，到居比路，到安提阿等地。这讲到门徒到了犹太，到了撒玛利亚传福音。后来他们有没有到更远的地方去呢？有。保罗跟巴拿巴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他们就被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出去做宣教。所以后来保罗就有了三次的旅行布道。我们刚刚地图看见他跑了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希腊啊，最后还到了意大利。就在他们那个时候，大概有3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就把福音传到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有当时的地极。感谢主，这个是这一句话在初代教会的应验。那我们再看这四个城，这四个地方，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还有地极，他们有什么特色呢？当然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就是一个远近，耶路撒冷就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跟他们文化是一样的，讲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生活方式。犹太全地呢，也是一个 同文化的地方，但是呢比较远了，好像我们现在下到乡下去啊，路途比较遥远啊，但是呢所讲的话生活习惯所吃的东西基本上还是类似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从远近来看，耶路撒冷最近，再来就是犹太全地。从文化来看，基本上他们都是同文化的地方。那撒玛利亚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撒玛利亚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背景的啊，他们是在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北国之后，把犹太人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往北迁移，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他们比较好控制。结果这些犹太人就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就跟当地的人就通婚，就生了孩子。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很多，他们的血统不是纯正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其实是看不起他们的，不跟他们来往的。这是为什么后来耶稣到了撒玛利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妇人很奇怪啊，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讲话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 但是如今神要他们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所代表的呢，是一个净文化啊，他们不完全的是纯正的犹太人啊，他们所敬拜的地方也不一样啊，他们的饮食起居可能也有所不同啊，但是呢，跟原来这些使徒的他们的生活文化呢是类似的啊，不是差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叫做净文化，距离稍微远一点啊，但是文化相近的，这是啊撒玛利亚啊所代表的一个特性。那地极又是怎么回事呢？啊，地极可以想见的，那就是更远的地方。那他们文化呢，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时，这些欧洲地方，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罗马这些地方，对当时来说是非常的遥远。我们现在坐飞机可能半天，最多一天就到了。但是当时只能坐船，船的性能又不好，常常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啊，保罗就坐船去，啊，而且那个性能不好，船会被风吹偏了，被风打坏掉了，都可能。所以这些地方对当时来说是非常的遥远，就好像地极一样，啊。可是有一点很特殊的，因为这些地方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地区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啊，在政治上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在文化上面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基本上他们讲希腊文，啊，新约用希腊文所写的，所以保罗可以用希腊文跟他们沟通，啊，所以还好在文化上面、语言上面没有太大的困难，以至于他可以这样的去把福音在当时就很快的传开来。但是地极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主要的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啊，比如说像穆斯林回教地区，他们讲的阿拉伯文我们不会，对不对？他们生活习惯也跟我们不同，他们信仰宗教也不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地极。非洲也是一样，啊，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所以这四个地方代表了一个是距离的远近，但是主要的代表的是文化的不同。所以我们传福音做宣教，我们也都会碰到这些不同的情况。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会这样说哈，哎，你看当时的使徒他们传福音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好像有一个顺序啊。我们也似乎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顺序，在《使徒行传》里面，刚开始他们在耶路撒冷，后来到了犹太全地，到了撒玛利亚，最后到了地极，啊，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那是不是呢？我们也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看重本地嘛，是吧？啊，如果本地都还没传完，我们就跑到去短宣，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啊，我相信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可是呢，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是不是把福音在耶路撒冷传遍了才到犹太去呢？没有，他们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巴拿巴他们是外邦人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是犹太人的使徒，你可以这样区分。他们同时间还要继续的传，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在一个地方传遍了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甚至说一个地方人都信主了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因为这个可以说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有人早信主，有人晚信主，有人很快信主，有人很晚信主，有人一年半年他就信主了，有人二三十年他才信主，有人死前信主了，有人死了还不信主，有没有？很多吧。所以不是说我们传完了都信了我们才出去，不是，我们可以同时并进。我们也看见很多短宣的队员，他们出去之后他们回来真是更有热忱，在本地传福音，更有胆量向别人传福音，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很正面的帮助，让我们在本地能够继续的推动本地的福音工作。 好，这个是当代当时初代教会他们在主耶稣这个命令上的实践，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在30年的时间左右，基本上就完成了主所给他们的托付。但是福音是不是传遍了世界每个角落呢？当然没有。所以2000年来，这个福音的使命继续的不断传承下来，如今传到了我们，我们也接下这个福音的棒子。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来以我们教会的力量，怎么样来实践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到地极去做主的见证。我们来看哪里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呢？哪里又是我们的犹太全地呢？哪里又是我们的撒玛利亚？哪里又是我们的地极呢？我想耶路撒冷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教会周围的中国人，他们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是东南亚，他们可能也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语言上的差异，可是他们都是中国人或是中国人的后裔，可以用普通话来沟通。那这个就和当时的初代教会很像了，因为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从各地来的犹太人聚集，所以当门徒被圣灵充满讲起别国话的时候，他们可以认得，哎呀，他讲的就是上海话啊，他讲的就是福建话，对不对啊？各地的方言他们可以听得出来。而我们今天的情况也很类似，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各地来的中国人，我们也有个人的湘潭、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可以用普通话来沟通，所以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所以在我们教会的周围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感谢神呢，我们教会有很好的 program， 儿童的 program 是 Awana， 很多中国人都很重视儿童教育，如果有一个好的儿童的 program， 他们都很乐意来啊。所以我们的 Awana 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来，所以我们的大人也来了。我们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啊，也是透过 Awana 来到我们当中。那这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都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在教会周围所需要做的事情。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有很好的同工。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 Masa 带的福音班到今天已经9年了，很多很多的慕道朋友从当中得到帮助，受洗归向主。我们当中的彭玉珍姐妹啊，她也带一班福音班啊，福音 B 班啊，也按部就班的来查圣经，让他们有机会多问问题。我们礼拜三早上我们也有姐妹会，也有一组是福音组。我们礼拜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基要真理班，用专题的方式来探讨我们的信仰。还有一群弟兄姐妹每个月有一次的福音聚会，第三个礼拜六晚上我们就邀请朋友来，邀请福音朋友来讨论不同的专题。过去2-3年我们讨论了很多的专题，今年我们讨论了比如说像良善的神为什么会容许苦难发生，耶稣真的复活了吗，信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等等。我们也看了一些电影是跟福音有关的，跟家庭生活有关的。那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要继续探讨信仰与科学、创造论与进化论这些题目。这些都是我们在本地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工作。我感谢主，我们在这方面基本上都还很努力去做，也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非常感谢主。好，这是耶路撒冷的工作。犹太全地的工作在哪里呢？哎，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每一年都有美中短宣。我们去美国中西部离我们这边不是很远，那里有很多的中国学生，他们也讲中文，他们也吃的跟我们是类似的食物，基本上文化是很相近的，是一样的，语言是一样的，只是距离远了一点，他们也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所以美中就好像我们的犹太全地，每年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 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参与了这样的侍奉。当然我们的犹太全地不只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发现，去努力。我们也曾经想过到 Oregon 去，因为在 Oregon 呢有一个全时间的这个宣教士在那个地方，也是专门向中国学生做福音工作啊。我们也想说看看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可以去参与短宣的机会啊。可是后来研究了一下哈，他们的性质跟我们又不太一样啊，所以目前我们都还没有能够真正的去做啊。但是我们继续的向神祈求祷告，求神帮助，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犹太全地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做的。好，这是我们的犹太全地。那我们的撒玛利亚在什么地方呢？撒玛利亚所代表的可能是距离更远一点，可能文化就稍微不太一样了，但是可能是相近的。我这边有一个问号哈，就表示说我们还在寻求当中。最近几年陈志平弟兄、杨路平弟兄、梁才长老和我呢，都陆续有一些机会到中国大陆去培训啊，我们也有机会在台湾做中宣。那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我们当中很多生长的地方，其实环境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只是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经常性的去做，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做。这两个地方福音工厂是很大的，不管是中国大陆或是台湾，都很有大量的需要有人在那边做福音工作。其实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好像是 很亲切，对不对？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对西方人来说，是他们的地级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 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看是对谁讲。美国人到那边他要去学中文，对不对？他要漂洋过海，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件很 big deal， 但是对我们这些从那里过来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难。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去做会更容易一些。最近几年我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我发现呢，当地的教会呢开始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当然也看你是去哪个地方，如果你到乡下偏远的地方，可能还大多数都是年长的妇人啊，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要去上学啊，这个男人他们要去种田啊，所以也看你去的时间，很多时候呢大概只有这个妇女他们比较有时间啊。但是当我到南京到武汉的时候，我去的这些教会是靠近学校的，这两个地区听说都是全中国这个大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光是武汉听说有100多所大学，100多万大学生，你实在很难想象这么多的学生在那里。所以你到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的教会里面都是大学生，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年轻人进到教会。不止如此，他们有些进了学校之后，有人跟他们传福音之后，他们信主，只有短短一两年两三年接受训练之后，有的他们愿意全时间出来服侍。我4月份到南京去的时候，就有两位姐妹大四的跟我谈他们的心愿，他们就是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全时间来服侍神。那他们的同工就叫我跟他们谈，看他们的心智怎么样。哎，我觉得他们心智真的很好，很有心啊，愿意摆上。那我反过来看，在我们北美有这样的心智有多少呢？很难啊。感谢主啊，以前 CCIC 我们还有李毅、关敬存，对不对？任克达啊、雷少英啊，他们出来到各地去全时间啊传福音、做宣教士。但是最近10年你发现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当我们在这边安定之后、住下来之后，你会发觉，哎呀，这里实在太好了啊，好像彼得跟耶稣说，这里实在太好，我们搭个3个帐篷就住下来吧，不要下去了。可是你看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这样的心啊。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跟他们合作呢？他们既然有这样的心，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可以提供训练，我们可以提供经费，我们来招募一些宣教士到中亚去，到阿拉伯世界去，有没有可能呢？但这个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啊。哦，求神带领我们，我们也为这个祷告，看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能够多做一些。我们的撒玛利亚在哪里？我们的撒玛利亚在哪里？我也把这个问题带给我们大家，一同来思考。下面一个，我们的地基在哪里啊？其实如果从远近来看，今天 你可以很快的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在一天之内应该都没有问题。当然有时候转机可能比较花时间，但是坐飞机真的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太大的困难。我想主要的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这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透过宣教士跟宣教机构来做一些异文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所支持的海宣，他们在泰国北部做宣教，他们就是向泰国人传福音，这是异文化的工作。我们支持的宣教士 Scar 讲，他过去一两年他在苏丹向苏丹人传福音，今年因为政治的关系他们不能继续传了，所以回到美国，他就转到艾欧瓦去。艾欧瓦那边听说也有很多从苏丹来的难民，他也在那边向那些难民传福音。所以我们是通过宣教士跟机构有去接触到一些异文化的工作，但是我们自己所做的就很少，几乎没有。最近有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是基督五家的，我认识他们有十年了，以前曾经跟他们一起到美中去短宣过。后来这对夫妇呢，他们就提早退休，进了神学院，修了一个神学的学位。后来呢，他们就到吉尔吉斯去，吉尔吉斯在中国的北部了，西北了，那边有一批人，东干人，会讲中文的。他们到那边去办学校，有小学，有中学，甚至有大学。借着办学校，能够把福音带给这些学生。你知道，吉尔吉斯是一个回教国家，回教国家很多在他们的政治上面都非常的保守的，他们不会让宣教士去的。你如果说我是宣教士，他说你不要来，不会让你去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去帮助他们，不管是去教书或是从事建设，他们就愿意接纳你。但是你还不是直接的传福音呢，你就只好利用机会做见证。所以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就在那边最近呢，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准备在那边开一个托儿所，到美国来学习，把这个美国的这些系统呢带过去。他说他希望将来他们如果收学费，他们可以自给自足，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建校舍啊，要训练老师啊，请老师啊，这些都需要资金呢。我就在想说，真的耶，你如果到回教国家这么不容易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慢慢的来。我就回想到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台湾有好多的基督教医院，有好几所基督教的大学，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基督教医院、基督教的大学。以前的现在的北京大学，以前的燕京大学，就是宣教士开始的，以至于他们能够把这些继续的留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成为一个见证神、荣耀神的地方。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也许神会这样子带领，让我们能够到回教国家，有没有可能我们在那边办学校、办医院，用这个机会来见证神、来荣耀神？吉尔吉斯的政府、当地的政府其实对基督教不是那么的排斥，像一些很极端的阿拉伯国家， 当然他们也不会说、哦、你就来这边传福音，但是当他们知道这些人他们到那边去帮他们办学校对他们是有利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欢迎的，他们也知道这些人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很需要这些基础的建设，欢迎基督徒去。那我就想到说，这个有没有可能会是我们的地基呢？我们可以放在祷告当中，求神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这讲到说，这是教会怎么样来实践主所给我们的命令。好，我最后提到个人的应用，代祷。除了教会在做之外，我们个人可以怎么样来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怎么样来参与主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到地级做主的见证？第一个代祷，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在你每一个礼拜当中，有一天来特别为宣教士跟宣教机构祷告。我们教会支持了12个宣教士跟机构，希望你能够记得，希望你能够提名为他们祷告。第二个，奉献。我们是不是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不是当我们有足够的时候我们在奉献，而是每一个月我固定的从我的收入里面有多少百分比我用来做宣教的奉献，在你一般教会的奉献之外能够继续的为宣教做奉献。你们如果注意哈，当我们教会如果有短宣队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弟兄姐妹或是给你一个代祷信，对不对？那也需要有时候需要经费的参与，弟兄姐妹都很慷慨，都很能够乐意的帮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呢，我觉得要更进一步的操练到什么呢？就是你去帮助宣教帮助短宣的这些费用是在你一般固定的奉献之外的，你不是拿了固定的奉献转一些过来，这样对你来说不痛不痒，对不对？我们要操练在给一般教会固定奉献之外，教会需要之外，我们能够更多的奉献，更多的摆上，而且呢每一年增加，每一年增加，你看神怎么来恩待你。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在奉献上面来操练来学习。我们个人还可以怎么做？传福音。有没有想过你的好同事好朋友甚至你自己的家人有多少还没有信主的？你有曾经邀请过他们到教会吗？你是不是觉得根本不可能？你不可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要把他们放在祷告当中，常常为他们祷告，也许哪一天就神就开了门了，哪一天你邀请他就来了。我们教会几乎每年都会办特别的聚会，我们9月6号就是一个福音聚会，每个礼拜都有福音聚会，这么好的聚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使用，把我们的好朋友好同学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一个一个带到教会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我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碰到一个老弟兄，他信主之后他把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他的子女只要在湾区的每一个都邀来了，而且每一个都信主了。他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有没有？我碰到一个美国人，以前我公司的同事，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单张，中文的福音单张，摆在桌上给那个 waiter。 哎呀，我一看我都非常不好意思啊！我自己是中国人，我怎么没想到呢？他想到了，随时把福音放在心里，随时把福音放在他的祷告他的负担里面。下面一个短宣啊，有的时候我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短宣啊。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啊，不会，不行不行，我不行啊。我也不好意思多问你，你为什么觉得你不行呢？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把自己局限住了？我记得我在1995年第一次参加短宣之前，我也是把自己局限住了，不可能的。我小孩这么小，我又这么忙，我夫妻两个都在工作，怎么可能去短宣呢？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弟兄他出来去短宣了，他的情况跟我是一样的，我就愣住了，没什么不可能呢，可以啊。后来我就去了， 感谢主，到如今我起码去了美中十次，我给我自己一个心愿，我一年出去一次，最少出去一次，不管是到哪里，我们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啊？短宣培训啊，这个更进一步了啊。中国大陆啊，其实有很多的需要，他们毕竟还蛮缺乏一些福音资料啊，这些我们在教会里面治理的经验啊，与神同行的经验，他们很多年轻人没有榜样可以学习，他们上一代几乎空了，没有榜样。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榜样，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可以做培训、中宣，尤其对我们即将退休的，或是已经退休的、提早退休的，我们真的不要退休之后啊，我就变成三等公民了。啊，所谓的三等是等什么？等吃饭、等睡觉，还等什么？等死啊！哎呦，那这个岂不是大大的浪费你的宝贵的生命吗？是不是？好好的装备自己，不要到那的时候你发觉，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及早起来，好好的来侍奉神，好好的来学习，装备自己。你去了短宣，你发觉很多很多东西你做不来。你不要以为你很能够啊，真的，你去的时候，哎呀，这些小孩子，哎呀，怎么带他们呢、啊？怎么做见证呢、啊？但是感谢主哈，我们会给你们训练，希望有这样的心智啊。中宣可以考虑做中宣哈，陈志平过去几年到 Nebraska 每年都有三四个月啊，在那边做中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啊。那长宣哈，我几乎都不太敢讲，因为我自己也没做哈。但是呢，我们大家来勉励吧啊，也许哪一天神这样感动，这样的带领，让你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长期的做一个宣教师啊，你会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是吧？不管是我们教会，不管是我们的个人。都有很多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最后再一起把这段经文我们念一遍，作为我们的勉励，好不好？好，预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不只是要我们跟神和好，你也要我们去使人与神和好，把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要我们到地极都能够做主的见证。我们求主帮助，愿你自己的话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看见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不足，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能够尽量做到主你所给我们的吩咐，帮助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本地、在外地，甚至到地级，我们是不是都有我们可以做的地方？帮助我们来思想，激励我们一同来朝着主你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来努力。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